回书说道：
宝亲王弘历带着刘统勋和于洪图来到了郊外。于洪图往远处一指说：四爷，您瞧，这就是高大宏伟的铁塔呀，那边和铁塔几乎并肩而立的就是有名的悬河了。弘历急忙登上黄河大堤，放眼望去，竟然和在驿馆里的心境完全不同了。只见那大堤上下全是用大条石严严实实的砌成的，不但清一色的石灰沟缝，而且还都是用糯米浆灌出来的，结实无比。此刻菜花汛还没过完呢，河床上水迹犹在。往最暗望去，嚯，那汹涌澎湃的黄河水打着旋儿，一泻东下，涛声阵阵，寒气逼人。但任凭黄水如何猖獗，他却对着堤岸无可奈何，只得乖乖的照着人们留给他的道路顺流而下。弘历被眼前的景致惊呆了，他不由大声赞叹：好好啊，真是壮观呐、啊！哎，你们都过来好好看看，这工程可真够浩大的了，他这得费多少工，多少时，多少心血，多少钱粮啊。田文静以一省之人力财力干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真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啊。就算是他有千条错处，万般不是，但仅凭这条大堤也仍然可以当得起模范总督的称号。于洪图接过话茬也笑着说：是啊，四爷说的对，就是圣祖爷在的时候，陈皇和晋府这帮能臣他们穷毕生的精力也没能建起这样的大堤了呀，老百姓不堪劳役逃出去的可以找回来，秀才们心怀不满想要罢考的还可以等下一科再考，可是黄河要是撅了口子，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啊，比起这条大堤来，那些个又算得了什么事呢？奴才以为真该叫那些攻击田文静的人呐、啊，都到这河堤上来看看。正说着话呢，突然他们看见从远处走过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倒背着双手，驼着个背，走得很慢，嘴脸好像还念念叨叨的在说着什么。等走近了，大家才看出来，原来不是别人，竟是田文静。田文静的眼睛啊有些近视，他只是远远看见有几个人，但是没看清楚都是谁。弘历站在堤岸上喊了一声：是文静吗？你在跟谁说话呢？自言自语的。田文静猛然一惊，抬头一看，这才认出来是弘历。他急忙紧走几步来到近前，一边打签行礼一边说：哎呦，四爷，不瞒您老说，我心里头太闷了，想到这大堤上来看看，只有看您这大堤呀、啊，我的心才能宽一些。弘历没有马上说话，他正在目不转睛的打量着田文静。田文静的脸色是青中透黄，头发被河水吹得很乱，额前嘴角都是刀刻一般的皱纹，像是一尊雕像一样一动不动。此刻俩人是面对面的站着，离得特别近，弘历才看到这位总督大人的两只手啊全都是老茧子，这手背上的皮就像是那树皮似的那么粗糙。看到这儿，弘历的心不由紧缩了一下，心说他也太劳苦了。田文静却没发现弘历在这么注视着他，自顾自地说：四爷，您刚才问我在和谁说话，不瞒四爷，我刚才是在和万岁爷说话呀，有好多的事儿啊，我是到死也弄不明白呀。有些人坐而论道，口似悬河，一点实事也不肯做，可是偏偏又能够左右逢源，青云直上。有些个人呢，苦死累死的干活，一心一意的想给朝廷给百姓做点实事，可是反倒要遭人唾骂。
有些人呐，像是驾着顺风船一样，扬帆荡桨，乘风破浪，是毫不费力呀。有的人做点事儿呢，就处处遇到掣肘，一步一点坎坷呀，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讨不到一点好处。哎，奴才有时候想想啊，真是心灰意冷啊。奴才也恨自己，为什么这么无能，这么笨呢、啊、一天到晚累死累活，到了啊，是一点好也落不着啊。红利知道田文静说的这个题目啊太难回答了，所以他笑着拉着田文静说，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，天哪就要黑了，咱们再不回去就进不了城门了。田文静只好跟在红利的身后往回走，一边走田文静一边自嘲地说，哎，白日不照我京城，岂人无事忧天清啊，也许啊我是太痴了。说到这儿他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了，急忙拿出手帕来捂着嘴，可是挪开一看，这手帕上都是血，他急忙悄悄的擦了擦嘴，装作没事人似的，把手帕塞进袖子里，不再言语了。过了好一会儿才又说，四爷，不瞒您说呀，我实在是累透了，也许我是有些地方做的不大对，可我是要报皇恩呐、啊、没有皇上就没有我田某人的今天，我如果不知道拼死拼活的报答，那我还能算个人吗？但是如今呢，我却成了王安石一类的人物了，既不见谅于士大夫，也不见谅于百姓，我要河南人和我一道勒紧裤腰带苦干的三年，盼着修好了大堤，别的都可以从容处置，可是逃荒出去的人呢，说是让我给逼出去的，民间呢说我催功派捐如狼似虎，官场上又说我邀功孤宠娶妹当今，我真是恨自己呀、啊！怎么就不能让天下人知道你的心呢？我怎么样做才能让人家明白我的心思呢？四爷，今天在这儿我跟您说句老实话吧，我已经患上了肝病啊，而且也是年过六旬的风烛残年的人了，假如老天爷再能给我三年的时间，我就满足了。这三年的时间，如果我不能让河南的人民民富粮足，四爷您可以请了尚方宝剑取了我这颗头去。红利听了田文静这番话也十分感动，他思忖了好一会儿才和颜悦色地说，嗨，文静啊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知人难要人知也难，就是国人皆月可伤，我却独怜你才呀、啊。文静，你要想开一些，不要像死了老子娘似的这么懊丧嘛。既然我来到这儿了，就一定会给你撑腰撑到底的。不但如此，我还要上奏皇阿玛，有谁再敢攻击田文静，就让他先到这黄河大堤上来看看。田文静正要说话，突然前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田文静抬眼一看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是自己衙门里的师爷钱度。他急忙喊了一声，钱度，你慢着点，四爷在这儿呢，小心惊了四爷的驾。钱度来到近前，甩凳离鞍下了坐骑，先给四爷和田文静他们请了安，这才急急忙忙地说，田大人，不好了不好了，秀才们果真要罢考了，500多人围住书院，说是要请见总督大人，请见学才大人呐。田文静一听这话，就觉得头嗡的一声胀得老大老大的，心里说，得，这怕什么就有什么，这群秀才难道都不要命了吗？想到这儿，他对红利一躬身说，四爷，这事儿奴才马上就得过去处置，四爷请先回驿馆，等着奴才的信儿吧。 说完，接过钱度手里的缰绳，翻身上马，两腿一夹马腹，便打马扬鞭，疾驰而去。刘统勋见红利站在那儿有些踌躇，便急忙说：“四爷，田文静回去处理那是正理儿，您是王爷，又兼着钦差大臣，所以现在还不适合见那帮秀才们，先看他们省里如何处置，您呢退在一边，这才有转还的余地呀。”红利点了点头：“言青说的是，不过我这里没人在场也不好啊。这么着，宏图啊，你走一趟，记住，到那之后只看只听，不要说话，去吧。”
这
于宏图答应一声，便翻身上马，绝尘而去。红利和刘统勋回到驿馆，暂且不必细表，单说于宏图打马扬鞭来到书院，只见文庙街口已经戒严了，沿街的店铺门前大大小小的灯笼挂了足有五六十盏呢。开封府的衙役们一手提溜着铁锁铁链，一手举着火把，像钉子似的靠墙根站着一动不动，周围围了成千上万看热闹的老百姓，大家你挤我拥，是议论纷纷。于宏图挤了老半天，终于来到了文庙街口，但是他万万没想到，他正要往里走呢，却被两个兵丁给拦住了。嗨，站住，干嘛呢你？你瞎了眼了还往里挤啊？里头不是秀才的，还正往外撵呢，怎么着，你想跟这群王八蛋一块上西市吗？于宏图不便当着众人亮明自己的身份，跟他解说了半天，却无奈那个兵丁啊，简直是个榆木疙瘩脑袋，好歹就是不肯放行。于宏图恼了，不由分说走上前来，啪的就是一个耳光，把那个兵丁打了个趔趄。你去禀知张兴仁，就说于宏图来了，问他叫不叫进去。这个兵丁还不买账呢，一手捂着脸说：“我管你他妈什么于宏图憋黑图的，老子是奉命当人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模样，还要找我们张学台来呀、啊？给我拿下！”几个兵丁不由分说，一拥而上，死死的架着于宏图就往街里走。于宏图一闪眼，看见钱度带着几个书吏正往那边走呢，急忙大声喊叫着：“钱度，钱度！”钱度回头一看，哎呦，是于宏图，正被几个兵丁架着呢。他大步流星走过来：“怎么回事？你们瞎了眼了？不认识吗？这是钦差于宏图，于大人。”几个兵丁一听说是钦差大人，赶紧松了手了。钱度着急的说：“哎呀，让大人受惊了，这会子也不是赔罪说话的时候，我还要去前头见开封城门领呢。就叫他们带您去见制裁大人吧。”说着，匆匆忙忙的带着人走了。于宏图憋了一肚子的火，好半天才平静下来，随着衙役们径直到坐落在文庙北院的书院。刚来到书院门口，就被这里的气氛给惊呆了。只见这所河南最大的学府门前，肃静无声的坐着几百名秀才，他们既不喊叫也不说话，却是在那儿静静的等着田文静的接见。于宏图来到书院里的时候，见田文静正和学政张兴仁、安察使柯英面对面的坐着，像是已经谈僵了。他们见于宏图进来了，急忙起身点头，算是打招呼了。张兴仁说：“好好好，四爷派人来了，就请您亲自主持一下吧。”于宏图笑着摆了摆手说：“请诸位原谅，我是奉了保亲王君旨到这儿来，只是看看听听而已，至于事情该怎么办，还是请各位大人们自行做主。”柯英说：“于大人，这里的情形你也看到了，秀才们并没有造反，更没有毁骂朝廷，他们只是在这静静的坐着，想见见总督大人，这犯了什么王法了？
叫我怎么下得了手啊？又从什么人身上开刀呢？
田文静接过话茬说，
哼，抗拒朝廷命令，公然拒考，这难道还不算犯法吗？凡是到这儿来静坐的都是刁顽之徒，都应该一概拿下，其中为首的人要正法，煽动闹事的人要革去功名，其余的人也要记过，明天让他们随班就考，一个也不准缺席。
于宏图刚才在大堤上对田文静有不少好印象，可是现在听了他这番话却一扫而光了。他正想说话，却听张兴仁说，
哼，总督大人，恐怕不能这么简单的处置吧，这些人十年寒窗为的是什么呢？说不定他们之中将来出将入相，也许会超过我们呢，一下子就毁掉了他们的前程，就连我也想不通。柯兴火更大了，他提名道姓的叫了一声，田文静，你好大的架子，秀才们是因为不满意你的苛政才来静坐的，你就不能屈尊降贵的出去见见他们吗？啊，你就不能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？这个柯英啊是满人，而且祖上战功赫赫，是封了世袭往系的伯爵的，所以啊平常他就没把田文静放在眼里，此刻他是越说越生气呀。也不是我说你，田文静，你就是个天生的周星来俊臣，就算我是和你过不去，你又能把老子怎么着？张兴仁急忙在一旁劝他，
哎哎哎，老柯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粗嘛。
什么动粗？这还是轻的呢，妈的，惹翻了老子还想揍他呢。田文静看看他这个样子，却不出声的笑了。
老柯呀，你老兄弹劾在下的文章我已经拜读过了，除了几句粗话没什么新鲜内容。生源为天子门生，他们自己就有宣讲布话之责，这会子难道还要再去按着他们的手交给他们不成？这是开国头一次罢考，如果不能雷厉风行，从严处置，往后群起效尤，我们谁能承担这始作俑者四个字？哼，至于说我是什么酷吏，你们还可以写折子嘛。
柯英厉声说，你就是酷吏也会有请君入瓮的那一天，河南人民不聊生就因为有了你这个模范。
嘿，模范是皇上封的，可不是我自个儿说的，你这话呀可以再写成折子吗？怎么着，你以为我不敢？
你当然敢，你不是有个好老子吗？
柯英气得浑身乱颤，抄起面前的一把椅子举起来就要往下砸，却被张兴仁死死的给摁住了，气得他呼呼喘着粗气。田文静却冷笑一声说，
哈哈，我知道，连李拔也参了我，加上你们也不过才四个人嘛，我等着皇上的处分，我也写了变折，不过眼下我还是总督，河南军政民政财政文政的担子还是我挑着，我是个王安石，我不怕，成了吧？既然你们聂司学政都不肯出面拿人，那我总督衙门就要越俎代庖动手办这个案子了。
张兴仁知道他这话不是吓唬人的，便急忙站起身来说，
哎，制裁大人，干脆还是由我来办这个案子好了，我去宣明制裁的县令，如果能遣散他们也就罢了，不过今天咱们不能提这罢考二字，因为明天才是正经考期呢，然后我们共同请旨办理，一切全按圣上说的办，如果你坚决不同意我这么做，那我也只好悉听尊便了。
田文静低头想了一阵子，这罢考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，
人家别的地方怎么都没出现大考的事儿，偏偏你河南就出了呢？啊，人家鄂尔泰是模范，人家云贵没出这样的事儿，李卫是模范总督，可是江南也没出这种事儿。三个模范总督里头，偏偏是我田文静管辖的河南出了这种事儿，这传扬出去，对我也没什么好处啊。想到这儿，他没好气的说：“那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不过我还是要把话说到前头。今天在这里带头闹事的，一个叫秦凤武，一个叫张希，你们断断不能让他们两个漏网。”说完便拂袖而去。田文静怀着一肚子的气儿回到了衙门，立刻把刑名房衙役班头李鸿生叫过来。李鸿生，你赶紧派人到书院知会毕师爷和钱师爷，就说我已经回来了，留下几个人瞧着张大人如何处置，请二位夫子回来商量事儿。你呢，亲自到驿馆禀告宝亲王爷，就说总督衙门的人已经撤回来了，聂司也撤了，请宝亲王示下，我现在能不能过去请安，并且告诉王爷说我一定会把这事儿料理妥当的。这李鸿生答应一声转身走了。田文静这才进了天涯房，几个亲兵急忙跟着他进来了，见屋子里只点了一支蜡烛，张罗着要帮他点灯的时候，田文静却摆了摆手，所有的灯笼都提到书院了，这盏玻璃灯是皇上赐的，不能轻易用，再添一支蜡烛也就够用了，给我倒杯茶，你们都退出去吧。众人知道他进来脾气不好，也不敢招惹他，给他沏了杯艳茶，都悄没声的退出去了。田文静粗重的喘了口气，半躺在安乐椅上，他觉得浑身的骨头就像散了架似的，又酸又疼，肝部呢也隐隐作痛。他见桌上放着当日从京师转过来的底报，便顺手拿过来看，一看头一页头一条啊，就是户部列举各省垦荒的亩数，河南呢是275603亩，赫然排在第一位，但是户部在后边还加了个括弧注解，说据该省藩司衙门禀告，数目尚未核实待查。还有一条啊，是表彰李卫的，说江南黄河河道楼堤疏水，已顺利通过菜花汛，当年可以估出河田300万亩，也加了一条注解，本年菜花汛沿黄各省皆无水患，为河南与安徽交界处微有决堤，奉军机处批着两省藩司派员查看，厘清责任，限期合龙等等等等。后边还有好几条，反正那都是加三加四，哎，说他田文静不是的。田文静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。平常啊，官场有那么一句话吗，说官场通习底报夹缝里看现卷。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这个官场上有这么种习惯呢，你看哪个人受不受待见，是不是得罪人了，你就看底报上的语气，哎，你就能看出来了。这不田文静今儿一看，哼，他就明白了，这六部啊，有高帽子就给别人戴，有屎盆子呢就往自己头上扣。田文静气的把那底报团成了一团，啪的一下就扔在了地上。